《华尔街日报》7月3日发表调查报道，揭秘了一个包括买家、卖家和带货人员的地下网络。该地下网络协助中国客户绕过美国禁令，获取英伟达的高端芯片。这个地下网络如何运作？是否反映出美国芯片禁令存在漏洞？黑市能否帮助中国走出卡脖子的困境？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以及时政评论者恒河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王海南博士来为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这个地下网络的基本架构是怎样的？英伟达的高端芯片啊，是如何一步一步来到中国用户的手中的？王博士。
这个报道呢，就是也是比较写得很好了，就是他先从一个26岁的大学生入手，觉得他带这个芯片从新加坡到中国呢，那新加坡对中国他没有义务进行管制，所以美国在这里肯定是有这个管制的漏洞。那么这个芯片首先当然是由英伟达黄仁勋他生产的，他差不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最高竞争力的芯片。那黄仁勋呢就觉得这个芯片呢，他说卖给他跟他合作的那些跨国大公司，比如说戴尔啊、超威啊、甲骨文啊、特斯拉啊等等，所以他觉得我们肯定是没有违反美国的这个监管。那么他们这些大公司买了这个芯片以后，一般就会自己用，也会做成 AI 伺服器，然后去拿给客户。所以关键的环节就是这种货源从这里漏出去，就是不少大量的客户分手以后就变成了就流到了这个市场黑市。那么这其中就有这个走私贩子，比如说像其他的中国那些特别这个公司里面肯定也有中共的特工啊，或者是一些对中共有同情的人啊，或者是为了利益出卖的这种良知的人等等都是存在的。所以整个环节这个产业链拉得很长以后，在这个链条上就会出现这种寻租，因为马克思也讲了嘛，利润达到50%，人们就会冒险；达到300%，就会连命都可以不顾。所以这个东西是用国家的力量去进行组织，化整为零，普遍撒网。那么这个里面主要像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啊，有一些这种公司在那里注册，就会直接从这些公司去进货。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对市场上一些库存进行抢购这样的现象，所以就会通过这种游击战的方式流落到中国的这些奇稀的这种研究所啊，或者是大学啊，或者是一些军民两用企业等等。
那我想进一步来请教王博士啊，刚才您谈到了在这个地下网络这个链条上的很多环节，那从源头来看，您觉得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应该负多大的责任？或者说英伟达如果想要出手的话，它是有可能能够破坏这样的一个地下网络的吗？
这个就像毒品走私一样，全世界都在协作，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没办法禁止，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要有高大量的需求，它就一定有供给，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因为人太聪明了，总是能想出办法。而且监管也不可能那么严密，因为它也涉及到利益，一旦有利益它就一定会出现破口，所以人性它顶不住这样的一些诱惑。不管是哪个环节，那个环节拉得越长，那么越不大可能。英伟达的话，它作为一个企业，它大概就没有这样的义务，或者说它自己这需要额外的成本也需要额外的代价，他觉得我能够遵守美国的这个管制就好了。那么至于下面的很多我的客户，我的很多我不可能去一意的去监管他们，而且就算他想管，恐怕也是就是既需要付出大的成本，也可能就是说他也是鞭长莫及，我觉得还是很难的，因为这是国家的力量在组织，那就更是很艰难了。
是，王海南博士刚才提到有需求就一定有供给啊，我想来请教恒河先生，您觉得这个地下网络的形成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拜登政府颁布对华禁芯政策之前啊，就有很多人认为有禁令就一定会有黑市，您怎么看呢？
这是肯定的。其实这个不止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这个去年路透社就已经去采访过了，就是也是英伟达的这几个型号，然后呢其实在深圳就能买到，就是禁令已经发布以后哈，在深圳华强北地区就有好几家，大概有10家左右，就卖这个。那么当然它数量比较少了，它都是一个一个订购的，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的厂家批发，就是大的厂家 从那里漏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中国的卖家，他或者在香港或者在新加坡这些卖家，他们本身的货源并不是很充分的，就是说订一个两个可以啊，十个八个还勉强说说，再多他们就供应不了了。就有时候他们不是直接从英伟达得到的那种大量的销售，那这是一个非常难避免的事情，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哈，只要有市场就有人铤而走险，就有人去，而且呢，就是严格的说，他还不完全是铤而走险，因为转卖的话，比如说，这个新加坡哈，就讲这次新加坡的这个学生他带回来，那么这种事情在新加坡并不违法，所以说新加坡不管，那中方是得到好处的，就是他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在中国也不违法，只是美国的禁令，就是美国的禁令只能禁的是一些大的厂家，周边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法律都不影响，就是个人买了以后带到中国去，所以它这是蚂蚁搬家嘛，就是到处吃很小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禁令它不可能禁到所有跟美国甚至没有关系的国家，跟这些没有关系的国家，然后由这个国家，来法律来执行，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里呢，你要说违反美国的禁令，对的，但是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那还不一定。所以说黑市实际上它冒的风险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大，只是说它得不到这么大数量的东西，所以对中国这个使用方来说的话呢，它很难买到就是工业规模的，它只能买到这种就是实验规模的或者是 test 规模的，就是测验规模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在黑市这条路上的话，其实在很多国家实际上基本上是属于合法或者半合法的。
我想继续来请教恒河先生啊，因为刚才王海南博士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提到说中国的这个走私可能它的有一个特殊性，它是国家走私。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是否有证据显示有北京或者中国政府牵涉到这个问题当中呢？
中国政府他肯定是希望弄到这些东西的，而在中国哈，就是真正的私人企业在研究这方面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就是说虽然说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就网络啊，大的这个高技术企业啊，它是民企哈，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中共在高端技术的发展方面，高芯片发展方面，还有 AI 方面哈，实际上是政府投资为最主要的。因此呢，就是说政府投资是最主要的话，我们虽然不一定有直接证据，他说下一个文件这是不会的，但是呢，大型国企和一些startup 的 company， 就是这个创业的公司，就是他们所得到的基金就是官方的基金，那么实际上我想在他们的申请 grant 上面，他们肯定也要说到，就申请钱的时候肯定也要说到我们能够得到哪些东西，所以官方。从政策上他一定是鼓励的，他非常希望打破这个封锁，至于说具体的这个政策措施哈，我们不知道他在内部是怎么运行的，但是一定是官方，因为这个价钱很贵啊，就是说你看至少这个芯片都要卖2倍以上的价钱，那价钱很贵的话，那中共当局他自己投资的这个高技术的这个行业，比如芯片行业等等哈，投资这么多的话，那么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属于开发研制的这部分是来自这个非法的途径，所以官方不见得是有组织，但是呢他一定是鼓励这种行为的。
我们刚刚二位都谈到了这个地下网络它是怎么运作的，那我想来请教王海南博士啊，从它的这个运作上来看，是否反映出来这个美国的对华禁芯政策在一些层面上是有漏洞的，美国政府未来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堵住漏洞呢？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你会发现美国的很多政策过去啊，很多都是错的，尤其是对中共的本质都一直都认识不清，他长期帮助他。那么这个美国的政策漏洞肯定是存在的，因为这个产业环节的链条啊很长，它这个销售产业链本身也很长，比如说像美国它应该就是说，我觉得它应该跟那些小国像新加坡还有很多盟友施加更多的压力，因为毕竟美国手上的筹码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它关键的漏洞我觉得吧还是在消费端，也就是说 如果他感觉中国有一些企业非法使用美国的这些这些高端芯片，因为既然是禁令嘛，那就你再要使用的话就是非法的，就叫非法消费嘛。所以他对这些企业也可以列出一个清单的话，对他们进行这种制裁，那也是可以，就可以更有效的卡脖子，延续拖延他的这种高端的这种竞赛的研究。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力和国力之间的这种较量嘛。所以关键问题是要看谁跑得更快。所以美国只要能够跑得更快的话，他就能把中共远远的甩在后面，逐渐的拉大这种差距。
那我也听到有分析说，其实美国政府是有意要留下这些漏洞，基本上采取的是一步一步收紧漏洞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对华禁芯的战略。我不知道恒河先生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
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动机的问题哈，说一步一步的，这是一个动机，就是说他主观怎么想，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客观上确实有这些漏洞存在。我想呢，这个美国禁令下了以后，你看，英伟达马上就设计了另外一种型号，就是800系列的，原来是100系列嘛，800系列的，就是说降低这个，尖端的程度，但是呢又可以备用。然后呢，就专门为中国设计的，所以说企业它是希望有这种漏洞存在，希望，所以企业不仅仅是说它手伸不到那个地方去来阻止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希望这种现象存在的，对于高技术的这个制裁这方面啊，禁令这方面，所有生产企业其实都是希望放宽的，那所以。在美国政府和这企业之间呢，它也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就是说禁了以后呢，降低程度的你可以生产，但后来据说800系列的也被禁止了哈。那不管怎么说，就是说美国政府其实它也要考虑到企业的这个利润，因此在就最尖端的和不那么尖端的这个之间哈，它其实是有一些模糊的。那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对制裁企业不能出售，但是对中国其他企业可以出售，所以以前也有中国的其他企业或者是注册在海外的这些企业去购买这些东西。你要说美国完全不知道，这也很难说，逐步的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但是是不是这个它的原始动机我们很难说。
是恒河先生指出了这个美国的政府跟私营企业之间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在美国政府这个真正彻底堵上这些漏洞之前，靠着地下市场来获取英伟达的高端芯片，能帮助中国度过卡脖子的这段时间吗？华尔街日报引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数据说，每年走私的 AI 芯片数量的中位数是12500块，而去年英伟达的 A100 和 H100 芯片及其降级产品啊，在全球的销量超过260万块。所以地下市场跟整体市场比还是很小很小的。那么中国能靠着这样的地下市场，让中国本土企业在没有找到替代产品之前，至少先生存下来吗？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制裁啊，很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就是说你度过这个难关，而他自己制造哈，这个跟这个造火箭、造原子弹不一样，这个不是说你真的把人拼上去。钱投上去就能够造得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卡脖子的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还很难说。我觉得放松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逐步逐步的可能会越来越紧，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你的这个研制哈，研制和工业化是两个过程，就是研制过程你可以很尖端，但是要进入整个工业化的程度的话，那是要相当数量的，所以说刚才。王博士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个距离拉大，就是说，这种禁运它不能够改变它的科研的水平，就是科研水平它可以继续的提高，但是科研必须要有一个使用的市场，必须要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市场来支持它，这个支持就现在就很难做到。那么光是单纯的科研的话，开发的话呢，它其实是不能推动一个行业向前发展的，它是一个系统，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不存在，所以我觉得中共在这方面会距离和西方越拉越大，在至少在这段时间越拉越大，以后要赶上来的可能性也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我觉得这就是制裁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把你这个完全截断，这也做不到。 但是它至少可以把你拖一段时间。那西方这个美国啊，这个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我觉得最终距离会越来越大。
嗯，所以这是一个时间之争啊。前两天我们也关注到这个阿斯麦的前首席执行官说，美中之间的这个芯片之争可能会持续几十年。那么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偷运英伟达芯片的这条走私线可能成为延长中共寿命的生命线，不斩断它，世界危矣。王海南博士，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的看法？
这个呢，就是说应该还没有那么恐怖。刚才恒河先生也讲了，其实他抽烟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还要什么？现在的社会或者现代的社会，社会分工、劳动分工呢是越来越精细，这个产业链越拉越长，一支铅笔可能几十个国家参，一意孤行走在这种反文明的道路上，所以全世界文明的国家，具有创造型的国家，这种产业链全部离开它的话，我觉得光凭它的市场，凭它的制造，因为你比如说台积电也不帮它，全世界就是说这些各个全球的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荷兰也好，这些具有主导地位有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的国家都和它收离的话，那么它整个链条不是这里出问题就那里出问题，按下葫芦就会起了瓢，不是说一个芯片就能决定什么，你还有很漫长的制造产业链，还有这个销售巨大的市场，那么最核心的最根结底还是什么，还是整个生产力，还有这个比如说消费能力，还有这个整个这个规模，它也会决定它的成本。如果财政越来越困难，政府没钱了，它军队要有养，它打手要养，它军警要养，它司法还有各种这些东西都没有钱，它整个经济如果说不能够保证它向前的话，那么它最终才会被阴干，也就会说它也会死亡，财政出现危机，那也会导致各种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它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见得就是这一个东西就决定了它的生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竞争。
是，王博士刚才提到了一些大的图景啊，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官方采购文件，从去年年底华盛顿收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之后，中国一些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还是能够继续的从转售商那里购买到英伟达最先进的高端的 AI 芯片。那么最大的买家就是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所以就有质疑者认为，对华禁芯它只是让中国淘汰了一些本来就没有实力的企业和机构，而真正有实力又对中国的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的机构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想请问恒河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影响还是有的。其实中国的这种竞争当中哈，它是也是靠大家一起上，然后呢自然淘汰的过程，它那个淘汰过程非常残酷，就像这个电动车一样，就是说其实它是一拥而上，这中国很多行业都这样一拥而上，然后呢逐渐的把那些虽然有政府补贴哈，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淘汰。所以你像美国重要企业哈，就是一个两个，在一个行业当中就是一个两个最多三个，汽车三大汽车厂嘛，那芯片也是这样的。但中国呢实际上是一种遍地开花，这个竞争过程，这没有这个竞争过程啊，没有这个推动的话呢，一两个重要企业，虽然说它是一种淘汰啊，但这是不是一种自然淘汰过程？就是说，真正有能力发展的这种企业，可能被人为淘汰掉了，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进货途径嘛，就被人为淘汰掉了。清华这些重要的大学和企业，它并不天然具有竞争性，竞争性实际上是在竞争过程当中发生的。因此，当很多可能未来有希望的企业，这个被这个淘汰掉以后，不是自然竞争淘汰的情况下呢，那它可能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像美国很多这种非常重要的企业哈，它实际上并不是政府扶持的，也不是事先计划的，都是从民间冒出来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自然发生的事情。在中国本来就缺乏市场经济的自然的把最合适做这个事情或者是最能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企业给突出出来，它本来就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在，因此这种机制哈本身会拖慢中国的发展。
所以恒河先生是认为说，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系统这个 环境给打掉了，可能就单单保说像中科院或者是像清华这样的大的研究机构也未必有用啊。我想来听一下王海南博士您在这个地方怎么看，就是也有人认为说对华进心如果不毒死就相当于是没毒，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呢？
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美国的政策的目的它不是并不是为了把一个事情堵死，因为这主要是一个成本收益的分析，你堵死的成本如果太高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你就像灭森林大火一样，如果灭火的成本高于它火烧的成本为什么要去灭它呢？这不是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了吗？所以归根结底你肯定还是要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你要进那进到什么程度对美国是效益最大的，对它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是吧，你要把它进死掉那个是不要问成本，那是中共的干法，不惜一切代价去办一件事情，不问成本，想干多少干多少。那么对于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的玩法，它一定是要精心计算每一分钱的成本，把这个东西用到效益最大化，这样才能够在长期。因为这不也不是短期竞争，它是一个长期的竞赛，它是两种制度体系、文明生活方式的整体上的系统性的抵抗和竞争。所以它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这种综合实力，不是哪一个环节或者哪一个小的问题上，它是一种长期竞赛，只有在这个方面才能拉开差距，能够使得文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才是我们美国为代表的领导国家、文明国家想要的。
那说到这场时间的竞赛啊，即使说地下市场为中国换来了一点时间，中国是否有在很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呢？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怎么说利用呢？就是说他当然希望能够弯道超车，他当然希望能够快速的发展过去，但是呢这问题中国实际上这个 AI 啊，就是高技术的发展呢，它受的影响还不仅仅在技术方面的，这个就是说他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子，但是呢同时他的政策哈、就是现在的政策它并不利于这个自主开发经济，经济和高技术它是实际上是抑制的，就是说他的制度和他的野心是左右手在互搏，所以说他把这个很多私企给打掉了，把很多高端行业也压制住了，而把一个低效率的国企呢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所以本来这个活力是在私企，在个人，而他这个制度呢恰恰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所以他的推动，他的这个往前推动哈，是一个主观愿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就是说他自己在拉自己的后腿，所以不是说他能够想利用这个时间就能够利用到这个时间的。那这是一个就是他自己制度的一个天生的弊病。
恒河先生刚才提到中国的芯片发展主要是他的制度和他的野心在左右手互搏啊，我想来听一下王海南博士您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就是他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反文明、反创造性的。就比如说给这个教育系统，整个教育系统，老师的工作就是给学生洗脑。你把学生脑筋洗歪掉，就像当年的裹小脚一样，那些妇女，哎呀，从五六岁、七八岁就会裹那个小脚，他就不可，他就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的劳动能力，他就不可能去劳动。那么你把中国的孩子通过这么长期的坚持不下的坚固卓绝的这种变成考试机器，这种割肾党，你把大量的青春浪费在这个里面，怎么可能出很多什么诺贝尔奖、什么文才或者什么创造性，这是不大可能的。你比如说这个芯片，这个我说回来，这个芯片英伟达芯片，那么黄仁勋他这个芯片本来也是有点像歪门邪道，他是为玩游戏设计的。那么玩游戏在中共也是要被家长、被老师、被整个国家批判的，你读书就读书，你玩什么游戏啊？但是在美国呢，认为这个游戏那是可以的呀，没问题啊，我们人生孩子们玩游戏也是可以的呀。所以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诞生这样伟大的发明和伟大的这种产业和产业链呢。在中共国它本身这个制度就是为跟这个东西就是做对的嘛，所以人类现代的文明、现代的知识、现代的生活水平就是这两百年出现的。在过去我们的祖宗几乎是看不到任何创造性和增长的，经济增长是没有，等于零的。
是我们也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一位叫做 Jack 刘的啊 YouTube 网友说，走私主要解决非用不可的那一部分啊，有些关键部件很难离开欧美芯片啊。我们刚才两位嘉宾也谈到了中国的芯片产业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依赖。另外一位叫做三少爷的啊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只要中美还在来往，根本无法阻止中国获得芯片技术啊。这个留言我想请恒河先生来回应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只要中美还在来往，这个中国就不可能 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芯片技术，或者说如果想要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芯片技术的话，脱钩是一个选项吗？恒河先生。
脱钩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这个前苏联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是一套完全独立的系统，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它是这个邓小平当时就是说跟着美国都富了嘛，所以它是完全融入了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个系统里面去的。现在基本上是很难做到把完全脱钩的，尽管在朝那个方向努力，所以大家只是说现在只能说去风险，而不能够真正的完全脱钩。但是能不能阻止中国的芯片发展，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至少可以拖后，中国的芯片发展，因为它牵涉到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芯片技术的问题，它也有一个设备的问题。这个有的时候你有了这个想法啊，有了这个专利，或者是有了这个理论以后，到应用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应用牵涉到一个技术的发展，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才能够做到。所以说，它仅仅得到技术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得到设备。那在这一点上，这个你像荷兰的这个，这个就是光刻机哈，荷兰的光刻机，它现在要自己做到的话就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全球的供应链和这个生产的东西，它不可能，自己完全自力更生。那它要买的话呢，有几个关键部件被禁运的话，它就很难做到。所以，到了现在，不像是以前哈 ，reverse engineer 就是这个逆向工程，你可以把别人东西拆开来和照着装，这个现在已经是完全是到了另外一个水平了。到这个水平以后，我觉得，只要禁令哈也始终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不是说它赶不上来，它不是说它不能发展，它还能发展，而且还能够不停的通过偷技术啊。但是就是说它赶不上这个步伐，所以这个竞争是在距离越拉越大呢，还是让它距离缩小，是这个问题，不是说它就完全没办法往前发展了。
是，恒河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阿斯麦叫光刻机的这个问题。这个阿斯麦的前首席执行官前一段时间就说，美中芯片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基于事实，这一点让他觉得非常的沮丧。所以我想听一下这个王海南博士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是意识形态之争吗？我们还有三十秒。
说的也是意识形态之争，主要是它有点短浅了。这整个是因为这个生活方式之争，它是制度之争，文明和野蛮的竞争。所以这个竞争如果不能够从子孙后代长远来讲，因为政治家就要求长远嘛，你想的太目光短浅了，眼前的利益，丧失这种生命和子孙的利益，这是非常不划算的。这应该是政治家具备的素质啊，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应该积极参与的。
那阿斯麦的 CEO 可能也不是政治家，是商人哈。好的，非常感谢王海南。
那我就理解他了。
非常感谢王海南博士和恒河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